这里是巴黎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本台今天对亚洲地区中文节目的第一次播音。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1月18日晚22点整，巴黎时间23点整，北京与港台时间1月19日早晨6点整。各位听友好，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习近平在联合国总部发表长篇演讲，呼吁建立没有核武的世界，销毁所有核武库存。特朗普过度班次，批自由贸易，中国唱高调，说得多，做得少。德国《世界报》认为，中美关系可能会变得很危险。中国首富王健林恳请特朗普不要发起商业战争。塔吉克斯坦宣布将为中国投资者提供超过5000公顷的土地，用于农业生产。从义乌到伦敦，第一列载满中国商品的货运火车抵达英国。法、德、俄三国领导人就乌克兰和叙利亚问题举行电话会议。俄土两国首次在叙利亚共同空袭伊斯兰国恐怖组织。非洲国家科特迪瓦发生兵变，政府宣布实施紧急预案。各位听友好，本次节目由艾娃为您编播主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三在日内瓦向全球每个国家呼吁建立没有核武的世界，销毁所有核武库存。在联合国总部面对约800名来宾，习近平发表了长达45分钟的讲话。他说，未来建立一个没有核武的世界，应该完全禁止销毁核武。法新社的报道说，在讲话中，习近平强调国与国之间的主权平等，回顾了中国官方讲话的主题，即反对干涉他国内政。习近平强调，大国必须平等善待其他小国，而不是表现出霸权主义，将自己的愿望强加给别人，并说必须拒绝一个或多个国家的政治。中国领导人还重申中国决心捍卫多边主义的愿望，中国从来未寻求扩大或建立其势力范围。习近平在达沃斯还大谈全球化，特朗普将使美国陷入孤立主义，特朗普班子决定泼一桶冷水。他提名的商务部长罗斯周三表示，自由贸易，中国说得多，做得不多，是全球大型经济体中保护主义最严重的国家。具体情况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星期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达沃斯论坛为全球化高调辩护，引起世界注意。习近平呼吁抛弃尤其被未来白宫主人强力辩护的保守主义政策。然而罗斯开始反击，在美国参议院听证会上，罗斯说，自由贸易他们说的很多，但是事实上他们不实行。我们希望建立一个对所有人同等的规则，更接近现实，而不是在修辞上下功夫。特朗普周五入主白宫，数次威胁说将采取贸易惩罚措施应对中国的不公平竞争。特朗普指责中国对美国企业关闭市场，中国廉价产品造成数百万美国人丧失职业。罗斯在美国国会称，中国一方面海关壁垒很高，同时非海关的壁垒也很高，阻止正常贸易。他还指责中国倾销钢铁产品。罗斯同时保证，即将上任的政府的优先任务是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区协约，这已于1994年签署的协约涵盖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
近来特朗普大嘴口无遮拦，经常惹怒各方，和北京方面的关系也趋于紧张。德国《世界报》就此认为，中美关系可能会变得很危险。具体情况请听丹兰发自柏林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上任之际，德国媒体纷纷聚焦特朗普和中美关系。对特朗普，媒体有警告和讽刺，比如《世界报》警告说，大男子到了某个时候就会发动大战争。《每日劲报》则写道，特朗普和特蕾莎没希望，全球化是阻挡不了的。 就中美关系，商报写道，就在特朗普向自由贸易开炮并威胁要施加惩罚关税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却在达沃斯力挺全球化。习近平说，中国不仅向外来投资商敞开大门，而且希望中国投资商不要被关在门外。一些与会者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一位德国高层经理说，这是个颠倒的世界。如果有人十年前告诉我，美国会施行贸易保护，中国会力挺自由贸易，我会说他是个疯子。但现在世界就是这样颠倒，习近平成了特朗普反派。世界报写道，特朗普拿台湾问题和贸易开刀，触动了中国的神经，中国官媒猛力反弹，威胁要以牙还牙。但特朗普说，他收到了习近平主席寄来的精美问候卡，北京显然还在等候特朗普上任后才确定中美关系的走向。不过若特朗普来硬的，中国也不会示弱，中美关系可能会变得很危险。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中国首富王健林周三在达沃斯论坛上恳请特朗普不要发起商业战争，说这会毁了娱乐产业。他说，中国和他数以亿计的影迷是世界电影的未来。法新社称，中国的这位亿万富翁和本次出席达沃斯论坛的众多国际商人一样，非常关注美国当选总统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王健林在上个月曾说，如果特朗普政府攻击来自中国的投资，那么万达集团在美国雇佣的约20000人的职位就会受到威胁。王健林昨天还指出，目前除了美国市场外，英语影片的市场增幅主要在中国，而不是在别的地区。他还补充说，中国拥有世界数量最多的电影院，仅去年就有15000间放映厅开张营业。王健林指出，中国每年只引进34部外国电影在全国上映，但是对联合摄制的影片没有限制。王健林还对好莱坞6大公司中的一家表现出收购的兴趣。塔吉克斯坦将为中国投资者提供超过5000公顷的农田，这些土地将主要用于种植棉花，这是塔吉克斯坦一位政府负责人在周三宣布的。法新社注意到，中国进入这个中亚国家的步伐越来越大。塔吉克斯坦农业部副部长贾米拉·塞伊多娃告诉法新社记者说，这5000多公顷的土地应该提供给中国公民种植农作物，未来几年就可以获得收成。据他介绍，这些隶属于前苏联南部地区的土地出租年限约10至20年。接连中国和英国的第一列载满商品的货运火车在行驶了12000多公里后，周三驶进了伦敦火车站。这标志着为了加强亚欧贸易关系的努力，北京又有了进一步的进展。据报道，从中国浙江义乌出发，经过18天的行程，货车终于抵达了伦敦东区的货运火车站。沿途经过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德国、比利时和法国，通过英吉利海峡的海底隧道到达。货运的货物有家用电器、服装、布匹、背包等产品。如果是用海运，这些货物将需要几乎2倍的时间。法国总统奥朗德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周三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就乌克兰停火及叙利亚问题在阿斯塔纳的和谈前夕进行了电话会议，这是法国总统府向媒体宣布的。爱丽舍宫在一份声明中称，在通话中，法国总统强调乌克兰停火的必要性。去年12月24日实施的停火协议原则上应可信、全面、持久地实施。法新社称，对奥朗德来说，为乌克兰和平进程2015年2月在明斯克签署的协议仍然是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唯一途径。至于叙利亚问题，爱丽舍宫认为 原定1月23日在阿斯塔纳的和谈应该是一个努力恢复在联合国主持下的日内瓦和谈的重要一步。奥朗德再次呼吁尊重停火协议，并希望叙利亚反对派要有充分的代表前往阿斯塔纳。周三，俄国和土耳其两国首次联手对在叙利亚的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实施了空袭。具体情况请听方华的报道。
法新社星期三自莫斯科报道说，俄罗斯军方宣布，俄罗斯与土耳其两国星期三对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发起了联合空中打击行动。俄罗斯联邦军队总指挥部行动管理处处长鲁德斯科伊在新闻发布会上证实了上述行动。鲁德斯科伊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俄罗斯空军与土耳其空军于星期三在叙利亚阿勒颇省共同进行了反对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军事行动。总指挥部指出，共有俄联邦空天部队的9架飞机以及土耳其空军部队的8架飞机参加了本次在叙利亚进行的空中军事行动。此前有报道说，为便于军事部署，俄罗斯军方决定扩建在叙利亚的军事基地。俄罗斯军方决定在叙利亚西北部拉塔基亚市附近的哈米米空军基地修建第二条跑道，同时还要扩建位于叙利亚西部沿海的图尔塔斯海军基地，以便巡洋舰等大型舰艇的停靠，以及部署 S-300 防空导弹系统等。上述工程很快就要开始。以色列的一家卫星公司也宣称，已经确认俄罗斯在叙利亚拉塔基亚省的基地部署了伊斯坎德尔 M 短程弹道导弹。另据伊朗媒体星期三报道说，伊朗官员对美国参加下周在哈萨克斯坦举行的叙利亚和平谈判表达强烈的反对。伊朗外长扎里夫说，我们反对他们出席，也并没有邀请他们出席。
科特迪瓦政府同意给8400名士兵发奖金的做法显然引发妒忌。周二在数个城市又发生新一波愤怒的行动，科特迪瓦的情势继续紧张，政府已经宣布应急预案。有关详情请听珍妮特的进一步说明。
是的，报道指出科特迪瓦的情势继续紧张，例如周三在布瓦夫莱市还有布瓦克市都听到了枪声，特别是在布瓦克监狱里。布瓦克雷市位于科特迪瓦中部，同样的场景也于周日晚间发生在欧迪延监狱，里面发生了新一波兵变，朝天开枪及示威活动引发了紧张情势的上升。在阿比让北部的阿伯波市的宪兵营安置的障碍物夜间被撤除，但18日上午阿比让自治港被封锁，那里情形相同，在这个西非最重要的港口之一的地点，不满的宪兵们朝天鸣枪，立时之间共和国卫队就部署在乌佛埃博瓦尼的大桥上，这也是连接港口与总统府的连接点。周三部长会议广泛地提到目前情势，而且这个部长会议复发生一些前所未有的事情，因为有部下于4位部长及政府发言人、国防部长、内部安全部长及公共服务部长，他们一起出席了记者会，向国内国际媒体做简报说明，以及报告有关受伤人员的情况。科特迪瓦政府发言人布鲁诺·科内他表示，他已经以政府及总统的名义向那4名在17日身亡者及受伤人士的家属表达了当局的慰问及感同身受。内政部长、国防部长还有发动罢工的公共服务部的部长都同样在新闻记者面前展示出那项政府为了把军方及社会情势带回平静所实施的应急预案。
周二，掌管法国前总理瓦尔斯的年轻人被判处3个月的监禁缓期执行，这是周三共和国检察官向媒体宣布的。各位听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今天是2017年1月19日，您收听的是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中文节目，接下来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毫无疑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达沃斯掌握了话语权。他在开幕式上称全球化不可逆转，为自由贸易高唱赞歌，被此前媒体评论为红色中国的领导人成了资本全球化的冠军。次日，习近平又高姿态谈论一个无核的世界，这些话都引起了外界注意。然而听其言观其行，中国到底做得如何，尤其在自由贸易方面？谈到实际问题，专家分析，习近平主席的确让达沃斯会场的全球经济精英们兴奋，然而在现实中，北京却不折不扣地实施一种对市场开放并不有利的政策。政府的强力干预处处透露出对外国企业的敌视，因此达沃斯习的演说就有点像一个幻觉魔术师的表演。习近平是第一位中国国家主席出席达沃斯经济论坛，在瑞士达沃斯这座著名冬季旅游城冬季体育馆大厅，习近平为全球化辩护，我们应该向保护主义说不，因为谁也不可能阻挡资本技术和产品的流通。这样有力的语言被视为直指未来美国总统特朗普，这位即将在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国家担当总统大任的人物，先前威胁要对中国产品课征高税，许多人担心他有可能是美国陷入孤立主义。在达沃斯现场，记者们听到出色、有智慧、有分寸、令人鼓舞等等对习近平演说的恭维称赞。然而几小时之后，在北京的中国美国商会发出的一则民调却发出了另外一种声音。根据这项民调，被征询的超过 80% 的美国企业认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对外国企业投资开放的程度、投资条件不如从前。 55% 的则认为与中国同行相比，他们得到的更多的是不公平待遇。美国商会提到，越来越多的企业减少他们在中国的投资，因为他们对中国的商业壁垒越来越多，以及投资环境诸多限制性规定感到担心。有点讽刺意味，但一点也不令人惊奇的是，专家指出，正是习近平上台后，北京对外国开放市场的环境逐渐变坏。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林和利指出，把习当成全球化的歌手真是讽刺和矛盾。近几年，北京政府不断强化国企集团，强化对资本流动的控制，发动宣传机器攻击西方思潮，并且强化对英特网的监控。或许北京偶尔会针对外国企业采取一些松动姿态，比如当局最近针对外国投资者的一些严厉措施将会有选择放松，非中国本土企业或可上市。然而杯水车薪，整体的经济领域或被中国国企集团主宰，或被当局采取措施培植民族冠军，向外国企业关闭或者开一道缝，要想在中国生存就被迫与当地的企业合资。如同习近平在达沃斯大赞自由贸易，本国却对外国设置重重壁垒一样的逻辑，外国企业在中国市场立足难，中国企业却大大强化了向外国市场进军的态势。在欧洲，在北美，几乎涉及到所有的经济领域。中国美国商会主席威廉·扎里特挖苦说，全球化并不意味着简单的出口去外国购买股份。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之前也有同样的表示，对北京来说，欧洲是肥美的宴席，但人家留给我们的不过是几盘菜，一碗汤，得了，行了。的确，习近平达沃斯的演说与特朗普的令人担忧的计划相比，至少让与会者感到欣慰。但是专家们提醒，事实上中国继续挑衅般的实施重利主义与保护主义政策。中国是全球控制资本措施最复杂范围最广大之地，为了制止资本流出，北京严控外币兑换，严令实施空前严格的措施。中国做生意的环境如何？2016年世界银行把中国排在第84位，位于沙特阿拉伯和乌克兰之后。在经合组织公布的报告中，涉及对外国投资者的开放程度，中国甚至排位倒数第二。除了在自己的土地上强加于外国企业和外国侨民无数限制之外，北京还迫使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交纳 9.6% 的产品税，而美国的相关税只有 3.5%。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 FabHase 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请听由芳华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报摘。
听众朋友，星期三出版的法国世界报关注较多的内容有英国首相特里莎梅开列脱欧路线图、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达沃斯论坛上的讲话所引起的反响、德国国防部长乌尔苏拉·冯·德莱恩接受世界报专访，以及法国左翼社会党参加2017年总统大选初选的候选人之间的角逐情况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达沃斯论坛并发表讲话，法国世界报就此以达沃斯自由贸易的舵手习近平为标题刊登文章，指出这是参加达沃斯论坛的美国人希望他们的总统所发表的演讲，德国国防部长乌尔苏拉·冯·德莱恩称之为印象深刻、具有战略意义、主张开放门户、反对保护主义的演讲。另一位欧洲领导人也感叹道，这完全是我们的论调。然而这一历史性的演讲却是由习近平发表的。习近平为中国国家主席首次出席达沃斯论坛留下了足迹，他趁美国政府更迭之际，也趁西方阵营混乱之机，以全球化和贸易自由的领军人亮相达沃斯。法国世界报指出，本届达沃斯论坛所展现的是一个本末倒置的世界，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在西方民主国家遭到强烈批评，其代表人物就是即将正式上任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反倒是作为毛泽东继承人的现任中国国家主席来安慰工商界的精英，并替全球化和自由贸易辩护。前瑞典首相比尔特嘲笑说，要求一位共产党领导人来挽救自由贸易，这未免太离奇了。习近平表示，世界经济的大海，你要还是不要，都在那儿，是回避不了的。想人为切断各国经济的资金流、技术流、产品流、产业流、人员流，让世界经济的大海退回到一个一个孤立的小湖泊、小河流，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世界潮流的。世界报说，习近平还警告特朗普，搞保护主义如同把自己关进黑屋子，看似躲过了风吹雨打，但也拒绝了阳光和空气，打贸易战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世界报指出，习近平巧妙之处在于，他也承认全球化的缺陷与不足，但他强调，困扰世界的很多问题并不是全球化造成的，比如难民潮等问题，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是战乱、冲突、地区动荡，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是谋求和平、推动和解、恢复稳定。再比如，国际金融危机也不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产物，而是金融资本过度逐利、金融监管严重缺陷的结果。把困扰世界的问题简单归咎于经济全球化，既不符合事实，也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世界报说，习近平陈述了他的观点和解决办法，主张让经济全球化进程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让经济全球化的正面效应更多释放出来，实现经济全球化进程再平衡，要讲求效率、注重公平，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共享经济全球化的好处。习近平还保证，中国经济将继续维持其增长，也将落实有关可持续发展的承诺。虽然习近平的讲话受到德国国防部长乌尔苏拉·冯·德莱恩的赞赏，但后者也指出，演讲之后，现在人们在等待其行动。对外开放也必须要伴随以对内开放，而习近平并未谈到这一点。乌尔苏拉·冯·德莱恩还指出，习近平也没有提到中国快速提升的海军实力及其地区野心。习近平在国内强化了自己的权力，使其成为中国最强势的领导人之一。有专家认为，习近平可能效法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连任两届之后依然继续执政。一位熟悉中国的前亚洲领导人表示，习近平的讲话是一个世界好公民的讲话，相比之下，特朗普的言论简直就是令人感到可耻。这位前亚洲领导人指出，与邓小平倡导的韬光养晦相比，今天的中国已经大到难以保持低调， 因为没有任何国际问题可以在没有中国参与的情况下得到解决。世界报说，对习近平讲话没有好感的少数几个人之一便包括特朗普的顾问安东尼·斯卡拉穆奇，而原因也很简单，就像他对记者说的那样，他没有听习近平的演讲。安东尼·斯卡拉穆奇是特朗普过渡团队中的唯一一个前来出席达沃斯论坛的成员。他表示，全球化的问题在于各自由贸易协定之间存在不平衡和差异，必须重建平衡。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友，接下来是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今天是由楚良一主持的东京专栏，谈安倍访四国，牵制中国更牵制美国。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1月12日上午从东京羽田机场启程，赴菲律宾、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越南四国访问，在这四个国家，安倍与各国首脑举行了会谈，围绕中国在南海的活动，安倍到处宣讲，南海问题上依照法律解决问题、和平解决纷争的重要性等，并向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越南提供海上巡逻艇等。这一系列活动看起来都是锋芒直指中国，但是这些只是一些表面现象，其实这次出访也有牵制将在1月20日起步的美国特朗普政权的意味。在他出访的四个国家中，越南和澳大利亚是 TPP 协议加盟国，在这两个国家里，安倍鼓动这两个国家的首脑对表示将脱离 TPP 的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喊话，促使其回心转意，甚至还大赞中国主导推进的东南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称要坚持 TPP 和东南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的自由贸易精神，这都是在向特朗普施压。特朗普自2015年6月宣布参选美国总统，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发表对日本的批判。2015年7月11日，特朗普在亚利桑那州讲演中说，来自日本的安倍是美国经济的杀手，他已经将日元从地狱里放了出来，这使得美国将无法与日本竞争。而特朗普虽然要放弃 TPP，但表示可以和日本进行两国间的自由贸易谈判，但是日本在与美国两国间的贸易谈判中吃尽了苦头，战后日美贸易一直发生摩擦，最初从1960年代的纺织品等个别领域开始，至1970年代扩大到钢铁、机械、化工等领域，1980年代扩展到汽车、半导体、高科技领域，几乎波及了所有的领域，由此引发了1985年9月美国主导的广场协定，逼迫日元升值，使日本出口业严重受挫，又由于日本忠实执行广场协定，在经济发展较热时仍然采取利率低于美国的金融政策，导致日本国内资金供给出现大量剩余，出现了1986年底到1991年初的泡沫经济的时期。这次经济浪潮受到了大量投机活动的支撑，因此随着90年代初泡沫破裂，日本经济出现大倒退，此后进入了平成大萧条时期。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国内总产值约为美国的 60%， 现在下降到约为美国的 20% 左右。日本在防卫上依靠美国，在贸易摩擦中不得不经常向美国让步，因此在与美国交手的贸易摩擦中总是败北。而在 TPP 的多角谈判中， 因为牵扯到其他国家的利益，共同制定游戏规则，日本可以不顾及在防卫上依靠美国的软肋。可以说，日本在 TPP 谈判中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而特朗普扬言要退出 TPP， 要回到和日本进行两国贸易谈判的时代，这对日本来说无疑是噩梦重来。安倍在访问四国过程中不断宣讲坚持 TPP， 并联合澳大利亚和越南向美国喊话，就是要向美国表示日本和美国间的自由贸易协议将坚持多国间交涉的立场，不会同意特朗普所说的两国交涉。另一方面，特朗普宣扬美国第一的保守主义论调，不想为其他国家去当世界警察，会不会坚持奥巴马政权的重返亚洲的路线是个未知数。而现在的亚洲，中国崛起，15年前日本的国防预算是中国的3倍，而今中国的国防预算是日本的3倍以上，而且日本与中国有领土之争，美国如果在军事上退出亚洲，日本觉得自己安全难保。因此安倍在访问四国时，无论到哪国都宣扬美国对亚洲事务参与的重要性，他要联合其他3国向美国喊话，大哥不能走，以牵制特朗普新政权。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各位听友，下面重新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习近平在联合国总部发表长篇演讲，呼吁建立没有核武的世界，销毁所有核武库存。特朗普过度班子，批自由贸易中国唱高调，说得多做得少。德国世界报认为中美关系可能会变得很危险。中国首富王健林恳请特朗普不要发起商业战争。塔吉克斯坦宣布将为中国投资者提供超过5000公顷的土地用于农业生产。从义乌到伦敦，第一列载满中国商品的货运火车抵达伦敦。德、法、俄3国领导人就乌克兰和叙利亚问题举行电话会谈。俄国和土耳其首次在叙利亚共同空袭伊斯兰国恐怖组织。非洲国家科特迪瓦发生兵变，政府宣布实施应急预案。长乖前总理，法国青年人被判3个月监禁缓期执行。各位听友，接下来是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珍妮特主持的《今日经济》，谈中国经济成长将创26年来的新低，6.7%。
各位听众，根据一个经济专家小组向法新社指出，2016年的中国经济呈现衰退，预期将创26年来的成长新低，但推动经济活动成长的马达，如中国的房地产过热现象以及贷款坏账扩张，有可能在2017年呈现失速。根据这个23个世界经济专家小组提出的预估中值，中国去年的 GDP 成长率减缓为 6.7%， 而2015年曾经下跌到 6.9%。 中国的官方数据将于周五正式公布，虽然其可靠性具有争议，但是仍然被世界各方关注检视。该数据指出，亚洲经济大国中国的成长占了全球的30%，而且
仍然是世界的第一贸易大国。此外，中国主席习近平周二也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俨然成为全球化的代言人，他提醒大家中国对全球繁荣的贡献。然而，中国政府会保持其经济成长的表面，在2016年的前三个季度的成长率都是 6.7%， 后分析家预测2016年的10月到12月的季度仍然是新的稳定数字，成长率为 6.7%， 比较好的数据是五年来工厂出货价格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上涨，这是由于需求上涨，而且工业及制造业生产加速。但是代价是什么呢？分析指出，中国经济的几根梁柱是脆弱的，政府控制利率导致的贷款困难，以及基础建设加速公共开支，特别是房地产市场的反弹飞跃，这是法国兴业银行分析师黄女士指出的。中国各大城市的新屋平方米价格飞涨，某些城市一年上涨了 40%， 因为中国人缺乏其他的获利投资途径，而房地产与建筑业占了整个 GDP 的近 15%。 2016年的成长率，其中 0.5% 是来自房地产的买卖，这是 IHS 市场公司的分析师贾克松指出的。与此同时，房地产贷款的膨胀也促使了政府抑制不住的借款借贷转移，政府与私人的借物款额是 GDP 的 250% 了。为了因应这个问题，中国几十个城市都严格的限制买房的规定以及获得贷款的条件，希望能够因此遏制房地产泡沫。如同黄女士所说的，中国政府紧缩房地产政策，中央银行则紧缩贷款，照理来说，我们就等着2017年看到 GDP 当然的跳水式下跌。贾克松先生还指出，我们将可以预期2017年的中国房地产痛苦的反弹。这个专家小组预测中国2017年的经济成长为 6.5%， 有两家银行甚至预测只有 6%。不过某些未知数将可能推翻这些预测。首先，例如特朗普的不确定性，这位未来的美国总统信誓旦旦地表示要减税以及投资在基础建设上，这些都可以让美国需求上升的措施以及对打击中国贸易产生效果。在2016年中国贸易下跌后，再加上人民币的贬值，2016贬值了 7%， 它也将会更进一步地影响中国的成长率。英国牛津经济学院专家库杰斯指出，但政治不确定性因素的增强以及特朗普主张的严格进口关税风险都将阻碍中国的出口，特别是中国脆弱的现况，如工业产能的过剩以及国营企业的庞大呆账，甚至还有资金外逃的扩增。当然，中国政府会采取再平衡的措施，例如促进内需、开发新技术、发展服务业以及重整国营企业。不过黄女士还说，经济的转型会带来阵痛的是，中国如果不要靠着借贷，那么就得牺牲其经济成长率。然而中国政府恐怕这些所有的硬着陆措施可能会威胁到它的社会稳定。黄女士还结论指出，中国短期内的经济改革与成长是会互相矛盾的，但如果中国政府引用老方法来刺激经济，那么它的改革决心将流于表面文章。各位听众，以上是今日经济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友，接下来是安东尼主持的专题节目。
各位好，艺术家庄智辉的展览把对社会上对物质精品的崇拜、对时尚名牌的追逐作为世俗价值观的一个面向，与在他信仰的佛教的图腾结合在一起。艺术家想通过佛教符号所代表的、所传达的道理，对世俗价值观里物质崇拜提供善意的、温柔的批评。请听庄智辉专访。当您说忏悔的时候，您针对什么？
对外在的力量过度的依赖。
对您来说，内在的力量又是什么呢？
很自在、很自由的，让你觉得说内心里面没有压力那种情况下。
当您在创作的时候，比方说对于具象的图形，您用立体主义的办法给它变形，您呢又要把佛教的题材和对于名牌符号的这种吸收放进画面里边，当您在做这么多的工作在一张画面里边要表达的时候，有压力吗？
它对我来讲是一种直接影像的投射。在创作的时候，我比较会做一种沉淀的那种方式来进行创作。这样
您说的沉淀是什么？
佛法是很有创意的，包括说我们看过的一些经典，它真的给你很多思考的方向。所以说我认为创作在我的过程中它是不会枯竭的。
这是一种信心，是一种您对自己动力的定位。在具体的操作上，当您说创作的灵感是不会枯竭的，那您的面对佛教，为佛教的题材来创作的时候，您不会枯竭的这个灵感具体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生命中某一个片段，它的片段在我创作好了之后，很多人看到我的作品之后都有不同的解释。所以说我觉得说这个也可以用佛法来演述，说不定向而产生万象。这样
对于作品的解读，每个人根据自己不同的经验，面对符号，面对画面，它有不同的连接，那这种连接也就产生了不同的解读。因为每个人自己的生活经验不同，思想的程度不一样，所以解读出来的结果是不一样。但是作为创作者，作为艺术家，您用刚才我们提到的具体的方法，把建筑、人的倩影、人体器官和佛教的符号、名牌符号结合起来的时候，这种结合呢，有时候结果会很好，有时候呢也不一定。所以当您在追求一个好结果的时候，您当时的这种标准是什么？怎么样您觉得才是一个最理想的画面？
这应该就是创作的经验吧，可能就是我小时候就开始接触到这一块。就像说我在18岁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刚好在画一些比较写实的啦，我认为他是没有办法满足我嘛。那个时候我就去买了一套那个原文的那个国外的艺术家的画集，各大艺术家都有。然后我想说我应该要好好学习一下，我就花了很多钱把那一套买回来，就开始翻。把它看完之后我就跟自己讲说我一定要跟他们不一样，但是我也从中学习到很多。所以说我那时候就很励志，说我20岁的时候要替自己办一个大型的画展。结果我在那个阶段也是排开了很多困难，那我就开始在我们那个城市里面办了一个很大的个展。这样
那个时候您是20岁，可能禅定的程度还没有现在那么高深，那个时候一定是很疯狂的时候。如果能够在一个相对封闭的时代，相对封闭的环境里边去找一整套国外的艺术书，去找里边的感觉的话，那时候您一定是一个非常与众不同，非常可能还有一点疯狂的人，是不是？
没错，我那时候在创作的时候，就有很多一些亲朋好友，他来问我说：“你可以画一些比较好看的吗？我们才可以帮助你收藏你。”
但是，您觉得当时觉得好看的是什么？是立体派的变形呢，还是西方古典的裸女呢？
我认为好看是你自己本身能够主导自己，才叫好看啊。如果我跟别人一样的话，那我觉得跟我不一样就不好看了。
那个时候您主导出来的是什么？
比较趋向一种批判，对社会的批判，对人性的批判，对一种道德伦上的批判。其实我那时候展览的时候
是愤怒的批判还是调皮的批判？
应该比较接近愤怒的批判。我为什么一路走这么远没有放弃创作这条路，就是我第一次个展 有一个很感动的故事，就是有一个女孩子差不多18岁，我那时候19岁，她来看我的画展的时候，看完之后她就站在我的前面，她问我说，你是庄先生吗？那我就跟她说，哎，我就是。她的眼泪就掉出来。
为什么？
她说，我为什么可以画到她的内心里面，让我觉得说，哦，难道 我的图可以感动人的内心里面，那我觉得说他不违背我的中心思想，因为我觉得说如果我们能够以正面的力量传播，它是一件很美的事情。这样，
谢谢您。
谢谢。
庄志辉的妻子策展人杨素敏说，
我是艺术家庄志辉的太太，那也同时身兼他的策展人。那这次的策展理念其实很简单，现在的社会哦，大家非常的迷恋名牌，可是当然我们也知道人生不仅仅只有如此，所以庄老师说，这些物质的名牌啊，就好比是水中月啊，镜中花，它虽然非常美好，但是究竟不是真实。所以就是以这样的一个前提，我们下去做了这样的一个策展。
在布展的线索上，您是怎么来制定的呢？您怎么来布展的呢？
这次的布展呢，针对这样的一个主题，我们选择了一些油画以及立体的作品。那当然不离人世间呢，我们对名牌的认识，以及透过这些名牌的导引，让大家进入到内心的那个名牌。庄老师说，认识自己，创造自我的价值，其实你就是名牌，每个人都是名牌。
对于庄志辉的展览，佛光山海外都监院院长、欧洲总主持满谦法师表示，
寻找内心的名牌，如果说这个是属于社会一般人的一个想法的话，那么对应过来其实就是要寻找我们的内在。庄先选这个题材，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题材。佛法它不一定只是在文字上，它也不一定在一个表象上，可是它可以透过这个图画，它可以透过它所描绘出的这一个，让每一个人其实就是在看画的那个当下去触动到他内心，触动到他内心的时候，他就可以找到他的内在，也就是认识他自己，也就是找到他真实的自己。所以我觉得这是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把佛法诠释出来。那佛法并不一定就是我们所讲的语言，而我觉得其实他可以透过音乐，透过这个绘画，甚至他可以透过茶禅，可以透过很多的不同的方式来呈现出来。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比如说像今天两位的年轻的女孩子，她们来，其实她们约了到这里跟我见面，那她们去看了这个画展，那下来的时候她们自己也觉得奇怪，她们今天为什么哭得这么厉害，其实那个就是对应到她内心最近的一些状态，那么她就反射出来，诶，她找到她自己，然后她现在觉得，诶，我自己未来的人生应该怎么走。其实我觉得庄先的话有这个感染力，他可以让每一个人去找到他自己的内心。那么从这个当中，我想繁华落尽见真诚，那就可以从这个里面透过那个表象里面呢，其实他真正是要找他的这个内在。所以我觉得他这个话呢是可以让很多人去感动的，也许有的人有哭，也许有人有笑，其实这就是人生嘛，人生就是 有悲伤，有欢喜，有痛苦，有快乐嘛，这个就是人生，这个就是实相。而佛陀也只不过告诉你这个实相，一切都是幻化的，那你不要被这个迷失，你就可以找回到你自己的那个内心深处，你真正那个自在快乐，好，找到你自己的这个喜悦嘛。
谢谢你。
谢谢。
好，谢谢满谦法师。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专题节目，谈艺术家庄志辉，感谢收听。
各位听友，接下来还是由安东尼主持专题节目《文化遗产》，谈阿尔布拉到博尔尼的铁路线。
各位好， 瑞士阿尔布拉伯尔尼纳铁路线建于20世纪初，是世界著名的窄轨铁路之一。它沿途穿越阿尔卑斯山，是至今为止保存完好的一条重要的高山铁路线。所处海拔比较高，与世界同类铁路线相比，落差也比较大。因为它的建筑结构、技术成就以及与环境的融合而闻名。阿尔布拉段铁路于1904年投入使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员会在2008年曾经这样评价瑞士雷蒂亚铁路阿尔贝拉伯尔尼亚段的风光，说这是人类工程学上的先锋之作。雷蒂亚铁路之所以获得如此高的评价，不仅在于沿途美景，更是由于铁路与所在地区和谐地融合在一起。图西斯和布斯基亚沃之间的雷塔恩铁路堪称是铁路工程的奇迹。雷塔恩铁路位于瑞士东南部的格劳邦登州和意大利北部的松德里奥省。阿尔布拉线于1904年开通，位于这个文化景观的西北部。这条铁路的结构非常的独特，让人印象深刻，其中包括42条隧道和封闭式的地道，以及144座高架桥和桥梁。伯尔尼纳线全长61公里，包括13条隧道和地道，以及52座高架桥和桥梁。铁路上的列车横贯于瑞士和意大利之间的阿尔卑斯山，在行驶期间，他们经常遭受严重的暴雪袭击。自从1904年开放以来，这种独特的列车一共穿越了55条隧道和196座高架桥和大桥。漂亮和独特的结构的列车连接着与世隔绝的乡村。雷塔恩铁路至今仍然是穿越欧洲阿尔卑斯山区海拔最高的一条铁路线，倾斜度达到 70%，是世界同类铁路中落差最大的线路之一。从桑莫希茨到提安诺这一段60公里的铁路是狭义上的伯尔尼纳线。这60公里里面，线路不是以70%的坡度上升，就是以70%的坡度下降。桑莫希茨的海拔1775米，最高点 Ospizio Bjarnina 海拔为2253米，之后40公里的线路突然降到 Tiano 的429米。这条线路是欧洲海拔最高的非齿轨线路以及非尽头式线路。这两点的意思就是，没有借助任何辅助机构齿轮的情况下，仅依靠钢轮和铁轨之间的摩擦，走完了40公里70%直下的线路。第二点说，这个线路属于干线。伯尔尼纳快车沿途可以非常接近地看到三大冰河，过了彭特雷西纳之后，将紧挨着莫尔特拉施冰河向伯尔尼纳山最高峰开去，直至意大利。而整条铁路中最值得夸耀的是，途中几乎没有什么隧道，火车直接穿行在阿尔卑斯山中，可以尽情地欣赏美丽的景色。列车将旅客从瑞士最古老的城市库尔送往云雾缭绕的荒凉山峰，沿途还可以欣赏到壮观的莫尔特拉奇冰河。这条线路连接着寒冷的北方和温暖的南方，被称为南北间最美的线路。2008年这一观点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认可。教科文组织将伯尔尼纳快车图西斯到蒂拉诺段确定为世界遗产地，成为世界上第三条获得这个殊荣的铁路线。在第3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瑞士最大的私营铁路网 LHB 铁路位于阿尔布拉伯尔尼纳地区的一段铁路线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世界遗产，感谢收听。
各位听友，现在最后一次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总部发表长篇演讲，呼吁建立没有核武的世界，销毁所有核武库存。 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的过渡班子批自由贸易，中国唱高调，说得多，做得少。德国世界报认为中美关系可能会变得很危险。中国首富王健林恳请特朗普不要发起商业战争。塔吉克斯坦宣布将为中国投资者提供超过5000公顷的土地用于农业生产。从义乌到伦敦，第一列载满中国商品的货运火车抵达英国。法、德、俄三国领导人就乌克兰和叙利亚问题举行电话会谈。俄罗斯、土耳其首次在叙利亚共同空袭伊斯兰国恐怖组织。非洲国家科特迪瓦发生兵变，政府宣布实施紧急预案。掌乖前总理法国青年人被判3个月监禁，缓期执行。这里是巴黎 FM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德烈和艾娃为您主持，感谢 FAPACE 的技术合作，多谢您的忠实收听。各位听友，接下来将为您播出由黑色欲望组合演唱的歌曲 Le Vent Me Porte 哈，随风飘逝。本台今天第一次中文节目将随着歌曲的结束而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我在巴黎祝各位听友愉快，下次节目时间再会。La caresse, la mitraille, cette plaie qui nous tiraille.